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溯江路上破妖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是溯江之年，下面就我在对江泽民进行刑事控告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今年五月以来，溯江逐渐形成大潮，我们这几个相互有联系的学法小组也开始了行动，可是在几个月的溯江中，风浪不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邪恶利用学员的人心和有漏之处，摆下一个又一个妖阵。一、破除绑架妖阵，在溯江中救度世人。今年五月听说溯江的消息后，我知道溯江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就去问几位比我早得法的，即1996、1997年得法的老学员，怎么样做呀，溯江这事。老学员们都说要溯呀，于是我就等着，心想看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就行了。谁知等到五月下旬还没见动静，却得知一位在我们这集体中起很重要作用的同修被绑架了。自2006年以后，我们这个整体就没有再发生过被绑架的事情。这位同修很精进，同修们普遍认为他三件事做得好，他怎么就被绑架了呢？我们决定要立即营救同修，可是被绑架的同修的丈夫把怨气撒在我们学员身上，不愿和我们接触，只想用花钱托关系的手段救妻子。被绑架的同修有两位亲戚也是同修，所以能知道她丈夫所做的营救同修一事的进展情况。开始时说托了很好的关系，只是行政拘留一下就没事了，我们也舒了一口气。后来对方索要的钱越来越多，这一下同修们清醒了，我们被邪恶钻了空子了。因为我们依赖了常人，我们要以修炼人的方式去营救同修，大家形成整体，马上分工，开展一系列有序的营救工作。有人收集参与绑架的人员的电话号码，有人写劝善信，有人打劝善电话，还有的轮流到看守所附近发正念。直到六月中旬，几个学法小组的人几乎都在没日没夜忙着这件事，无暇顾及其他。这期间，溯江大潮已经逐渐形成，可是我们这个整体却没有一个人在溯江上用心和行动。尽管我们为营救同修忙忙碌碌的工作，事情不但没有进展，好像还变得更糟糕了。这时，一位外地同修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他我正忙着呢。同修说，你忙什么呢？你知不知道现在最大的事是什么？我有点茫然，是什么？同修说，是溯江。我一下子被震动了，对，是溯江。我马上和当地同修们切磋，在交流中大家的认识逐渐清晰，我悟到溯江是师父正法的一个重大进程，是一个巨大的天象变化，世间的万事万物全都是围绕着正法在动。在这以前，大法弟子做正实法的事情无需公开真实身份，而大法弟子的个人身份信息也一直是邪恶在专门收集，妄图随时加害学员用的。可是溯江就必须把个人信息公开，而且是向迫害过我们多少大法弟子的大陆检察院、法院公开。大法从1992年开传，大法修炼从来没有过任何花名册，而溯江就标志着大法弟子从此走出担惊受怕，走向堂堂正正。溯江是对旧势力安排的最彻底的否定，而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营救同修工作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按部就班， 也必然是要围绕着这个天象动。速将就是对邪恶因素最大面积的销毁，是对同修最有效的营救。我们还悟到，速将必然会使整个人类社会受到触动，使一直被谎言欺骗的人得到大范围的救度，其中最直接的应该是大陆的公检法司人员。我们营救同修的基点应该放在挽救这些被毒害最深的人身上。这时明慧发表了正义律师当庭指控江泽民，指出这场犯罪的迫害发起者是国家的敌人的新闻。我们悟到，这正是速将已经在常人律师的层面引起的正面回应。法理清晰了，我们重新摆放了营救工作的基点。首先要把速将的这些真相告诉公检法司人员，让他们有机会认清天下大事，摆脱江泽民这个恶魔的控制，选择自己的未来。同时我们要立即开始速将，投入速将大潮，完成好师父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很快，同学们已经把全市所有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找了出来，由我配合与被绑架同修有亲戚关系的两位同修，以请律师为切入点，拿着有关法律条文和从明慧网下载的正义律师在法庭上对江泽民指控的新闻，去一个一个的律师事务所讲真相。当我们走进第一家事务所，刚刚说了来由，那律师便直直地盯着我说，上面有通知，法轮功的案件不让接。接着说我是哪个单位的某某，就是因为参加这个某教如何如何反动被抓。我一听，他说的就是我的单位和我当年被迫害的事。原来这个律师认得我，或许他还认出了我。我心中略略一动，但马上被强大的慈悲化解了。这个律师太可怜了，我们得救他。于是我也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法轮功不是某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他说，怎么可能？我说，那你就把有关法律条文找出来吧。他当然找不出来。我说，我可是有依据的。我叫他打开电脑，直接进入公安部网站，查到公通20003９号文，让他看看公安部认定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律师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连连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连续几天，我们走访了十几家律师事务所，他们全部知道中共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当他们看到和听到真相后，大多数都表示愿意接手营救同修的案子。有的律师说，这是他们在犯罪，不是你们犯罪。有的说，我会告诉你们的亲人，你没有罪。还有的说，我会给你们的亲人做无罪辩护。与此同时，我也在准备着我的速将控告状。在我们摆正基点的第三天，被绑架的同修回家了。6月25日，我和另一位同修庄严地向高检寄出了我们这个整体的第一批对江各首的刑事控告状。另外的几位同修也在抓紧书写控告状。可是就在当天，正准备速将的两位同修被绑架了。这两位被绑架的同修也是在整体中起着很大作用的。这接二连三的绑架让人感到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一时间整体像被打散了一样，大家都很难过，而且怕心也在弥漫，互相间都很难联系了。加上被绑架同修家属不配合，营救工作困难重重，正准备速将的几个同修停顿下来了。6月28号，我收到了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妥投信息。看着信息，我忽然悟到，在速将的关键时刻，这接二连三的绑架，表面上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实际上是邪恶针对速将的干扰，让我们陷于绑架的慌乱和恐惧阴影中，做不成事。我一个个去找能联系到的同修，同修们看到速将状妥投的信息，都很受鼓舞。大家很快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让邪恶牵着鼻子走，速将是师父要的，是天下大事，是邪恶最害怕的。我们紧紧跟着师父走，邪恶就在土崩瓦解，迫害同修的恶人背后的邪恶就被解体， 素江就是对同修最好的营救。同修们坚定了信心，继续进行素江准备。到七月中下旬，我们这个整体就有七位同修成功邮寄了素状。这时，一位被绑架同修平安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破除病业妖阵。在另一个被绑架同修还没回家之时，一位年轻同修小 A 忽然出现严重病业假象。小 A 几年前嫁到外省去了，他的母亲也修大法，为替他带孩子去了外省他家。他们不认识外省同修，几年来母女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现在小 A 已经瘦成骨架，可腹水胀得看起来如临盆产妇。母女俩赶回家乡，就是想得到同修的帮助。到家第二天，小 A 就被其他家人强行送进医院。很快，医院接二连三地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家人对同修们和他母亲充满怨恨，不让同修接近他。有的新学员也被这个病业假象吓着了，说谁谁就是被腹水顶到心脏死的。我们的这个修炼环境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小 A， 我想，邪恶在素江的这个节骨眼上，把同修往死里迫害，会不会又是妄图把我们拖入无奈、悲伤和重重矛盾中，以阻挡我们素江？我们绝对不能被眼前的假象带动，这时我们稍微走偏一点，就会陷进这个妖阵。我们就是要步步紧跟师父，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才能把同修救回来。在去医院的前夜，我和小 A 顶住他亲人的压力见了面。我告诉小 A 要向内找，可是他说我找不到，发正念也不管用，怎么办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邪恶。于是我抓紧时间和他一起学习师父的新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这次讲法中说，可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太难了，是吧？真的很难。人一出门碰到的人，他的思维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都是这样，这怎么办？师父还讲，有大法呀，旧势力也这么说，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要遵照大法去修吗？你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吗？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要求弟子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助师正法，是救人。我说，你也要起诉江魔头，这件大事你是一定要做的。现在因为同修被绑架，那么多老年同修对江泽民的控告状要整理、打印、上网，大家需要你的电脑技术的帮助，你责任重大，医院不是你待的地方，你要赶快归队，做好师父要的。这个病业假象算什么？我们一起破了它。小 A 的眼睛亮起来了，他坚定地点了头。我和同修赶到医院发正念，我清楚看到，在小 A 病床上方，护法神用大刀再砍一些异形，异形被纷纷砍碎。师父出现在护法神的上方，师父端坐着，双手掌心向下，那些破碎的异形变成一些蟑螂腿等等脏东西，被师父消除了。我热泪盈眶，我知道路我们走对了，师父和护法神就能够帮我们。小 A 得救了，邪恶的干扰破产了，弟子又让师父受苦了。几天后，小 A 出院了。小 A 回家后，很快投入了帮助同修向明慧传送素江副本备案、查询邮件、开车送同修去办事等等工作中，他的身体也在一天天恢复。当地的老年同修们原来因为绑架事件，整理、打印、备案素状有困难，现在有了小 A 的配合，素江又能继续推进了。邪恶想通过迫害小 A 阻挡我们， 没想到却给我们送来了一位我们正急需的技术同修。这期间，小 A 和母亲也找出了各自的执着和人心，也在不断地归正着自己，同时整理自己的塑浆状。小 A 心性的升华和归正，加上身体的迅速恢复，也在逐步归正着他的家人，使他们原本咬牙切齿的怨恨在慢慢化解。七月底，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也平安回来了。八月中旬，又有四位同修成功游出了塑浆状。这件看上去最坏的事，就这样变成了好事。三，破除人心干扰，整体升华。在邪恶摆出的种种妖阵中，最难识破和突破的就是人心的干扰了。五月塑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眼睛盯在老大法弟子身上，想找一个榜样，我不停地问他们什么时候塑浆啊。一位老同修被我问烦了，顶了我一句，修炼是自己的事，你怎么老问别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同修们也有自己的人心干扰。这时邪恶的绑架发生了，大家全都被拖进营救工作中，塑浆更无人顾及了。麦地同修的一声棒喝，你知不知道目前最大的事是什么，才把我从疲惫焦虑的忙碌中震醒。我对照法，找到了阻挡我塑浆的种种人心。刚开始我在观望，表面上是不懂怎么做，实际上是掩盖着保护自己的怕心，潜意识是想让别人趟出一条路，我去走。这段时间我反复学习师父新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和被师父刚刚发表的论语，特别是被论语，我感到层层宇宙，层层粒子，无限宏观，无限微观，尽在我的感悟中。我感到，当我们用真实的身份在大陆塑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向全宇宙宣布，我某某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过程，我们自身的层层天体都在同化法中，任何的一点人心都会让你走不出，走不好这一步。当我在准备塑浆状时，一条另外空间的大蛇忽然紧紧咬住了我的右小臂，我拼命地甩，可怎么也甩不掉。我忽然悟到，它能咬到的，它喜欢咬的，不是那些假我吗？要坚定跟师父回家的大法弟子才是真我，那些假我，我不要了。念一出，那层层的假我就像蜕壳一样层层脱落，那条蛇咬住的那个假我，连同那蛇在宇宙空间中飘荡，而在那儿打坐不动的真我清晰地显现出来。我看到那层层假我也是层层变异了的粒子，剥去观望的这一层心，里面是怕心，剥去怕心，里面是私心，再去一层，里面是不信师不信法的顾虑心。当我看到这一层心，对应出现的是2015年神运中神佛给小和尚一碗奇臭无比的食物，其实那正是脱胎换骨的仙丹。我悟到师父是伟大的创世主，怎么会让弟子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呢？只不过不能破了迷的状态，给弟子一个往上悟建立威德的机会罢了。2015年的神运节目中重复了2014年神运中的金猴除缠妖的场景，我悟到那时塑浆的天象已经在动，江妖的久远年代的根已经被铲除，人间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围绕实施宪法的法规。到2015年神运展现的是今时今日表层空间众神审江，人间更是相应出现了塑浆的客观条件，创世主已经为此做了至宏至微的一切铺垫。而我作为师父的弟子，在这天象变化之时，怎么还能让这些变异了的假我阻挡？我连夜写好诉状，决定第二天邮寄。诉状妥投后，我看见师父端坐在空中，我跪伏在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向您报到了。师父慈悲地看着我说，孩子，你精进吧， 帮助他们一起回家。我们这个整体中有一些年纪大文化低的同修，帮助他们写诉状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一位同修，我帮他整理的诉状，可是就因为一些迫害地名要找人核实等等细节问题，我陪着他在烈日下连续多日从城这边跑到城那边，事情也办得不顺利。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对照法向内找，最后一句话打进他脑中：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他忽然悟到，这些不顺利其实就是自己没有放下生死所产生的假象。他就想，我什么想法都不要，就要一念，师父说什么就做什么，一切交给师父。结果邮件顺利寄出，但是十几天都没有妥头。他想，素江是师父要的，谁也挡不住。他一面给邮件发正念，一面准备在网上再投。这坚定一念发出，邮件马上妥投了。还有一位同修，原来认为素江太危险了，迈不出去这一步，就提出能不能用化名素江。同修们感到这种想法真是可笑。后来我看到了一个场景，该同修来到了壮丽的天国大门，被天使拦住，问：你是谁？同修报了他的化名。天使翻着手中的册子，说没有这个人。我把这个场景告诉该同修后，就忙别的工作去了。当该同修和整体一起走过了这段历程后，他从法上真正认识了素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荣耀。他庄重地写好了诉状，到邮局用投保险的方式通过特快专递顺利邮出。九月又有一批同修准备诉江，虽然诉江的涓涓细流正在汇成大潮，但是在大法弟子整体中，诉江的人还是极少数。也许这些同修面前还有这样那样的难处，这不过是邪恶灭亡前摆下的一个个妖阵。在我们这些坚定的大法修炼者来说，他什么也不是。创世主铺好的正法之路金光闪闪，可是人心却让你看不见那金光，只看见荆棘，那是妖物在泥你的眼。同修啊，金佛中的油锅并不是真的油锅，迈出那一步，紧紧跟随师尊，让我们成就一尊尊金光闪闪的金佛吧。
倾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站在第一线救一个是一个，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下面谈谈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心得体会。前因，2009年非法劳教结束，我从劳教所出来，学了法，看到每日明慧文章，知道救度众生是当务之急，同修做得那么好，觉得自己真掉队了，我就到马路上去讲真相。刚一讲，那人就炸锅了，反个命。为一帮人，我赶快离开了。又看见推牌子车卖花的，我跟他说，那人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第一天出去讲了四五个人，不是听不懂，就是躲着我，就是没一个能对上号的，阻力相当大。那就发光盘吧。遇见一个大学生，递给他神韵光盘，说，你看看吧，你有文化，爱好艺术，看了对你有好处。他说行，看看，揣兜里转身就走了。我一回头，看见一个武警全副武装，手里拿着呼机，离我几步的距离，我走他就跟着我。我心想让他脑袋往西看，他就真的往西看了，才甩掉他。我就钻胡同发光盘，发完走到胡同口，两个警察正坐那儿呢。这片小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给堵死了，也许是我的怕心招来的。我从警察身边走过去就回家了。我想明慧网上同学们说的不是这样啊，我急了， 拿一堆真相资料光盘到单位见谁发谁，从校长书记到会计，见谁就给谁讲三退。有人喊，怎么没人管呢？在传达室门口就发法轮功的东西。片警找到我妈，说有人给我报警了，我妈吓得直哭。这一段是我最难受的时候，觉得自己不争气，特懊丧。我想，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救人，真的能救了人，应该没那么多拧劲儿的事儿，那才算把路走好走正了。可能是我的状态不对了，老觉得自己掉队了，要弥补，这个心太重了。是为了自己走出去，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救度众生的状态，不理智，冲动。我还看到自己是带着很多人心去做的，我跟他讲，他能理解吗？他是不是认为我参与政治啊？他会不会觉得我神经病啊？他会不会举报我呀？脑子里都是这个，所以救不了人。这时有其他项目来了，我就想，这也许是我走的路，发挥我的专长也一样救人。但我心里还有一个声音，你的心性要是不到位，事业在做，风险也没有了，但你就真的符合标准了吗？没有。坚持。这时遇到一位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我让他带带我，他同意了。第一天我们走出去好几站路，话真没少说，只劝退了两三个人。从早上8点钟到中午12点，没喝一口水，走得挺累，还被保安、退休警察追得打车跑。我对同修说，可能是我有人心冲着我来的，想吓唬住我，明天就不敢出来了。你放心，明天我还出来。第二天一早起来，我跟自己说，这条路一定得走下去，再难也得往前走。不想出门也硬挺着迈出去了。坐公交车到了一个公园门口，站那儿快一个小时，人们一个个从我身边过，我一个都没讲，张不开嘴，脑子不停地想，到底讲不讲啊，能不能突破自己啊，人家能不能理解我呀，话题这么敏感怎么说呀，人家急匆匆的各有各的事儿，你强拉着人家说，人家有功夫听你说吗？这不也是干扰人家吗？男女老少的怎么想你呀？说你这人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到这儿干嘛来了？这时过来一个老头主动跟我搭话，遛弯来啦。我就引话题，本来有工作，单位把我开除了，不遛弯干什么去呀？就聊开了，共产党真坏，那么多贪官，社会不安定，有毒食品，物价上涨，他都同意。当我说到退出党团队时，他转身就走了，不理我了。但我毕竟开口讲真相了。同修来了，进到公园里，我们开始分头讲。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像个知识分子，在树底下练太极拳，旁边跟个保姆。我走过去先跟保姆聊，看你像农村来的，都是共产党搞的，所有资源都给城市了，对农民太不公平了。你们付出的相当多，现在共产党干坏事儿到头了，该清算他了。没怎么费事儿就帮他退出了红小兵。我要帮那位老太太退党了，她还是个基督徒呢。正好旁边有棵海棠树，就给她起了个化名叫海棠。接着我又给三位闲聊的退休工人做了三退，开局顺利。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看到一个60多岁的男人在那练什么，我和同修就过去跟他聊。他说他身体不好，我们就说法轮功对身体好，但共产党不让练，迫害善良的好人。他忽然指着我们大声喊，你们争斗心。我跟同修说，看来咱们跟这位大哥说话的语气态度不好。又对那人说，您说我们说得很对，以后我们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现在我告诉您，我们是为您好，您退出来呢，身体会好，生命会有保障，共产党的确是非常邪的，您就退出来好吗？他很爽快地说，好吧，退吧。离开他后，我跟同修交流说，你看常人说我们了，我们讲真相也要修炼。 那天讲的基本顺利，没有不退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如意。第三天又去那个公园，一个老者在那儿散步，老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一回头，我对他说：您不回头还以为您六十多，一回头看您有八十多了吧。他告诉我他快九十了。那您身体可真好，您干什么工作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啊？我是部长。哦，您还是个大官呢。您管什么部啊？新闻。我说您一定知道很多，我有些问题要向您请教。我看路不平就扶着他，您慢着点儿，我跟您说话您别分心，小心摔着，我陪您溜溜吧。我开始提问，现在各处有雷锋展览，雷锋补了好几层的袜子，说他艰苦朴素，下面的柜子里就是英格牌手表皮衣服。您是过来人，在那个年代这个矛盾太大了，用雷锋教育下一代，下一代都糊涂了，到底是艰苦朴素还是奢华享乐，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师父在加持我，又想出一个问题。还有雷锋当了不到两年兵，展厅里有他300多张照片，无论环境角度都找得那么专业。小孩会问，做好事不留名，为什么留照片？两年就拍300多张，这人干什么去了？有工作没有啊？是不是专门给人摆姿势拍照啊？您能回答这些少年儿童提出的问题吗？老人对我说，你不懂，当时雷锋确有其人，老毛要宣传，全国人民都要学，这个形式这个方向是好的。我说，我刚才提的问题本身证明雷锋是宣传出来的，艰苦朴素，做好事不留名，这都是宣传出来的。我私下里问您一句，您认为是真的是假的？他说，我不好说，我们当时都得认为是真的，都在大力宣传。我问他，如果当时您也像我这样思维，小孩都能看出来，您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答道，我看出来我也不能这么说，我说了我就是反革命。我高兴地说，您太实在了，那您是明白人，您退休肯定很多年了，我告诉您点新闻吧。现在共产党的高官大多数子女亲属钱款都在国外，开两会都统计出数字来了，他们自己也拿着外国护照，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您知道吗？他说知道一些，不全知道。我说，我分析，您帮我判断，这些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信仰，他们已经觉得危险了，这儿不安全了，树倒猢狲散，高官最知道真相，他在给自己留退路。我问他，您给自己留退路了吗？我们一边说一边走到人堆里去了。他问我，我不知道啊，怎么留退路啊？我说，我看您挺善良挺祥和的，您这么大岁数身体还这么好，共产党这只船是驶向地狱的，为了您的家庭幸福，子孙的未来美好，您只要退出，神给您做主，您就从这条船上下来了，好不好？他说，好啊。那我给您起一个名儿吧，叫晚福。他说，谢谢啊。说着向我双手合十。我都没想到，一个几十年的老党员何时谢谢我。我当时特惊讶。我走了才想起，应该告诉他，这是我师父救您，应该谢谢我师父。可我当时都傻了，没想到这么顺。往前走，石头桌边上坐着一个男的，我过去蹲在他的对面聊起来，看您像知识分子，想跟您聊聊天行吗？我直接说共产党怎么迫害知识分子，历史上干了多少坏事，现在又迫害法轮功。 他生气地打断了我，行了，你别说了，你们是不真不善不忍。我纳闷儿，怎么了？他说，哪个国家我都去过，我老出国，你们在国外打的标语是杀死江泽民。我说，不是杀死吧，应该是审判严惩。他跟我争，不是，是我出去了还是你出去了？我看见了。我看跟他说不明白，就换了个话题。您知道九字吉言吗？他又急了，别说了，是不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民大学三个教授，我的同学，跟我说了十年了，我这为他们担心呢，你又来了。我一想，这话题又不能说了，心想，反正我得救你，但我不能跟你争，这么大岁数，可能身体有问题，就问他，那您身体好吗？他告诉我他有糖尿病，每天得吃药打针，不然控制不住。我来智慧了，您是科学家，最讲究科学精神。刚才你也跟我说，要说实话，符合真善人。现在我想跟您做个科学试验。因为我一心想救他，念正，师父就加持我。一下子话题跑这儿来了。他问我什么试验，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九个字，您把它当迷信，我们认为是神佛告知的天机。咱们做个试验，您发自内心的念这九个字，回家每天念，大量的念，之后您检查您的糖尿病指标，如果指标下去了，就证明这九个字起作用了，行不行？他挺痛快，行啊，这没什么难的。我继续说道，但是有一个问题，您是共产党员，团和少先队你也入过，那时您宣誓信仰无神论，那神怎么会管你呢？从科学实验上说，咱们这个实验就不公正，不公平了。首先您得相信神，神才会管您，所以现在需要您退出来，这是这个实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没想到他180度大转弯，一下子站起来给我核实道，谢谢你。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并约他过几天我从这儿过时，看看咱们的实验结果。这一天，老部长、老教授、老革命、拿国务院津贴的老科学家劝退了好几个。等我们走出公园时，天已经擦黑了。礼物。那段时间，我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劝三退，下午学法，早晨必练功。其实每天要出门时都顶着那个压力，早起睁开眼，人心就翻出来，太危险了，怎么跟人说呀？但每天都顶着人心对自己说，一定要做下去，只要一迈出门，上了车，到了地方一讲，就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我发现我原来不管怎么学法做大法的事，那个我，那个思，狡猾的人的观念根本去不掉。从96年开始，我就在修这些东西，也发正念，但怎么也触及不到它，是非常微观的。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我根本没去想是否为我为私，更没考虑建立威德。不是说我要修炼，我要去什么心，我要干三件事，这样往往是有为的。就像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这个数目还差得很大，现在要做，做到位。想法挺简单的，做起来心里很踏实。十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短短两个月，我一下子就看见它了。那种狡猾，维护自己，一下子它就不存在了。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跟正法连在一起，每出一念都想的是圆融师父所要的，真到这个境界时，那个自我，那个思就不存在了，化掉了。否则无论怎么向内修，都是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的。我还发现，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我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原来人心比重很大，现在整体修炼状态变了，更多的想怎么救度众生，遇到矛盾会真心为别人着想，每件事都能抓住了怎么向内修，而且我真正为法负责了。 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和做三件事联系起来。跟同修配合做事，只要对整体能起正面作用，哪怕没我做得好，我也不埋怨任何人，只是去圆融补充。即使事情不顺利，但我心里挺顺的，我好像学会怎么修了。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提到国外的景点时说，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想我一出门就是第一线，这就是我跟上正法进程的第一步，我要站在第一线，出门就讲真相，救一个是一个。坚持做下去，人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最后达到纯纯净净的做师父安排的事，这就是我的目标。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八旬老弟子全身心做好三件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四川的大法弟子，由于不识字，只能口述，请同修整理出这篇交流稿，以证实大法，同时也想感谢师父，感谢在修炼中给予我帮助的同修。我今年80岁了，最初是因为有病而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患肺气肿、肠炎、肾盂肾炎、关节炎、鼻炎等七八种病，一年要住三次医院。当时入了大法的门，是想进来试试大法能不能治好我的这些病。97年3月，去和同修一起学法，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这才明白法轮功不是治病，是修炼。这是自己以前从未听过的高深大法，学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最初身体难受时想偷偷吃点药，后来想到师父法身在身边看着就没吃，结果3个月过后一身病不翼而飞，我也就想不起吃药来了。自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很健康，没吃过药了。偶尔病夜关，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真感谢师父的恩赐。学大法不仅身体好了，而且还使我识字了。刚学法时由于不识字，我就让丈夫同修教我识字。迫害开始后丈夫不修了，我就找同修教我。对于不认识的字，就请他们用纸条写出认识的同音字夹在书中。现在转法轮我全能读下来了，其他的大法书也只有极少数的字不认识。我努力学法，早就会背论语了，还有红银、红银二等我都能背下来。第一部分，坚定修炼，恶警对我无可奈何。修炼的10多年中，我两次面对邪恶绑架。第一次是99年7月23日早上，我们照常去练功点练功，警察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分别审讯，要求我们写所谓悔过书。当时有2个警察非法审讯我，我告诉他们我不识字，不会写字，他们非要我写点什么，我就让他们帮我写上打死都要练。我告诉他们我原来是一个肺气肿病人，这种病哪个医好了，而且我有那么多病，我怎么能不练。由于放下了生死，他们只好把我放了，是师父保护了我。第二次是因为被绑架的同修对警察说出了我又被绑架。被绑架前一天，我心里很难受，觉得不对劲，就找人把家里的大法资料全拿走了。可是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就对自己说，你不会背红银、论语啊，你不会背真善忍啊，你不会跳到法中去啊，你和法在一起，谁能把你咋样啊？这样我心里就好过了。结果第二天早上8点，派出所、公安局、我单位和丈夫单位的人就来抄家和绑架我。因为师父预先的安排，他们啥都没找到。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 一帮子人围着对我进行非法审讯，我一直发着正念，他们要我写不练了，我说写不起，他们又叫我说不练了，我说我不当骗子，不当贼，我6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当过骗子，没当过贼，你们叫我当骗子，当贼，当骗子跟你们说不练了，自己回去练，当贼晚上偷着练，哪有逼着人当坏人的，你们那个是政治，我不参与，我们是修佛修道，不介入政治，我修佛还要你同意和不同意。他们又问我认不认识另外两个同修，我知道这俩同修是他们想抓的，我说他们是男的是女的，长得啥样子，他们还问这问那，我不理他们，只发我的正念，结果他们很好笑的自问自答。大约11点过了，他们没得到什么想要的，只好把我放了，他们说你没说不练了，我们还要找你哦，我想我不怕你们，就说你们来嘛。后来他们真来干扰我，我在家面对他们讲真相，又到他们办公室讲真相，再后来他们就不来干扰我了。第二部分，协党书记听我讲真相后无言以对。记得局里有个书记来骚扰我，我说我们这么好的人，你们来整我们，我们修炼人都了不起，有了矛盾找自己，不日嫖夜赌，不贪污盗窃，不抽烟不喝酒。他说我还是好，我也不抽烟喝酒。我说你还是没我们好，我们师父教我们坐而不求，常居道中，见红银道中。他就没话说了。我说如今社会怎么样，你我心中都有账，黄赌赌斗总不断，贪腐越打越泛滥，真善人有啥错，中共整得我们没法过，大法弟子走街串巷，冒着生死讲真相，劝人分清好与坏，善与恶，以免将来被淘汰，我们一心为你好，你们总是给我们找麻烦。其实我没文化，这些都是从明慧周刊各种真相资料和劝善信中看到后背下来的。他听了没法再说其他的，就说老太婆快回家煮饭。从明慧网发表的资料中，我学到了很多讲真相的内容，所以要感谢给明慧网投稿的同修。第三部分，师父帮我过病夜关，震惊世人。我有一次过严重病夜关的经历。2001年6、7月份，我突然出现很严重的病夜情况，吐血、流脓有一个月左右，甚至有一个星期左右没吃饭，咳嗽时两肺像刀割，家里人害怕得不行，儿女要求我进医院，我不同意，他们又找医生上家来输液，我也没同意，丈夫怕我死在家里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他是单位的协党书记，就找来单位局长、办公室主任等劝我进医院。我心想我不去，死就死，我不怕死，我告诉他们我不去。后来又一想，这影响太大了，一旦自己死了就会破坏大法，我就求师父，师父我不当破坏法的鬼。结果3天不到我就好了，而且气色看起来非常的好，然后我就借此到处去讲真相，单位邻居和熟人都很惊讶和不相信，我怎么会这么快一下就好了，很多人都感到震惊，说大法真神奇，从而接受了真相，这些都是师父在做啊。第四部分，明真相世人帮助我讲真相。我讲真相中经历了一件事让我难以忘记。2002年丈夫住院，我去照顾他，我基本是一路走一路讲真相，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有一次丈夫到一个门市做理疗，当时屋里有10-20人，因为前几天到过那里，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很多人都明白了。当时是接近整点，我想证实法，就给医生说我需要练会儿功，医生同意了，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屋里有个刚来的病人，是个老头，我没给他讲过真相，他就问旁边的病人他在做啥，别人告诉他我在练功，他练啥子功，法轮功，他还敢练法轮功，政府都不许练了。一个女病人马上回答，他为啥不练，你看看你们这一圈人， 哪个有他身体好？他练法轮功就是好，你看他哪像60多岁的人？那个老头马上就不说话了。我陪丈夫走出门市，丈夫就说我，你想去吃不要钱的饭了，想住不要钱的房子了，大庭广众你去宣传这个。我就说，你不要我就算了，我就走，不连累你。他怕离开我没人能这样照顾他，不同意我走。在丈夫病房，通过讲真相还接触到一对过去的夫妻同修，因为迫害不修了，所以才会来住院。从我这里他们又得到了大法书和资料，重新走入修炼。这些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啊，师父不愿丢下一个弟子。第五部分，为了需要自己做资料吧。由于讲真相需要光盘、小册子等，但是经常拿到资料不如意、不合适，或者不全，或者质量有问题，如九瓶共产党光盘，有时拿不到全套。2004年，我和同修就产生了自己做资料的想法，而且这也符合师父要求的遍地开花。可是没人教我们啊，我们等不及了。2007年，就只好先找了一位明真相，但当时还没走进大法修炼，现在已经修炼了的熟人教我们做资料。后来终于联系到了搞技术的同修，慢慢的我们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学会了做传单、小册子、卡片等等。由于我年龄大又没文化，从一点没接触过电脑到学会那些基本操作，那位搞技术的同修需要付出多少可想而知了。目前我们这朵小花已经静静地开了好几年了，在这里特别感谢给我们提供帮助的技术同修。第六部分，生生为法来。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首先想到的是做三件事，然后才是家庭生活。出门身上随时都带着真相资料，走到哪就讲到哪，不讲心里就不好过。我没有统计，不知道自己劝退的人有多少，这不重要。我还带动同修出去讲真相，反正只要是与大法有关的事，知道了就尽量去配合圆融。大法弟子为助师正法而来到世上，生生世世为法来，如不全身心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生命就没有实质的意义，也对不起师尊。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帮同修买了20盒香敬师父，走到十字路口时绿灯亮了，我刚走了几步，突然一辆面包车向我疾驰而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倒在地上，香也被扔出几米远。当时我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周围群众都指责司机不该闯红灯，司机吓坏了，一边扶我一边连声向我赔礼道歉。我赶紧告诉他，不怕，没关系，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找你麻烦。我叫司机把我送到公交站，在他开车送我的途中，我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给他的真相资料他全都接受了，还连声感谢我。我知道这是来取命的，是师父的法身又一次保护了我，弟子谢谢师父。修炼中我也遇到许多磨难，丈夫去世，女儿不听劝阻，卖房子搞承包，最后失败。现在家庭的环境都正过来了。由于劝同修别吸烟，反而造成同修的不理解，协调同修因偏听偏信而造成对我的莫大的误解等等。有的时候自己心中有怨恨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是走在返本归真路上的大法弟子，不能要人心，人神一念之差啊，所以我要铲除不好的心，修出大法弟子应有的宽容、慈悲、大善、大忍之心，做好三件事。有朝一日见到师尊的时候，不会因为悔恨而泪流满面。
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